从圣经先来看一段，先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耶利米书一章五节，旧约881页，一章五节，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这里是神拣选耶利米的一开始，神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不是一开始就做先知，他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他一直都是生长在祭司城，在一章一节说便雅悯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他是祭司的后代。我们知道祭司是世袭的，父传子，子传孙，这是神所设立的祭司的制度。所以原本耶利米他是要当祭司的，但是时候临到，神的话却对耶利米说，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在耶利米还不知道神在他身上使命的时候，神就已经派他要做列国的先知，这里用完成式。而且呢，不只是神将他向他讲话的那时候神才开始拣选他，神说我未将你造在母腹，我已晓得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为你为圣。后来耶利米说，神啊，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好，那时候耶利米他还是年幼，但是神说，你还没有出母胎，我就分别你为圣了。我们常常在讲预定论，神早就预定好了。预定论当然要神启示我们，我们才明白。我们常常说预定，神要预定拣选谁呢？那是发生以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神早就拣选了某一个人，那个就是事后诸葛了。我们每一个人没有那个预知的能力，只有神才有，因为神知道过去，知道未来，他无生之始，无始之终，他也活在过去，也活在未来。所以神呢，在他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神知道，神预知也预定。那我们人是后知后觉，我们是看到了，听到了，事情成就了，我们才说，哦，原来就是这样。所以神对耶利米说，我早就拣选你了，而且在母腹当中，已经分别你为圣了。所以分别为圣呢，就成为神拣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神分别，神造人，当然这个当初人被造，在还没有犯罪之前，人是神的儿子，但是人犯罪之后就没有资格。但是神启动了他救赎的计划，就拣选的人，我们知道他拣选的亚当的后裔就是赛特，也拣选的亚伯拉罕成为以色列民族。因此呢，神在不同的时代按照他的计划都在拣选。到了这一个犹大王国末年的时候，当时候神已经命定这个外邦的帝国要来毁灭犹大。在约西亚当王的时候13年，大概主前627年，神拣选的耶利米作为犹大末年的先知之一。当然同时期还有其他的先知，像哈巴谷、西番雅等等，大概都是耶利米那个时期的先知。那这时候神对耶利米拣选他，对他说话说，还没有出母腹，我就分别你为圣了。那耶利米后来说，我是年幼的， 那通常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是我啊？我年纪这么轻，为什么神是拣选我？难道神真的拣选我吗？啊，神是让耶利米没有借口了。你不要说你是年幼了，因为你孩子没有成型的时候，还在母亲肚子里，我就拣选你了，有生命。刚刚聚会前，我们跟这个李伯伯哈，就在讲了，我们台湾认定一个人出生就是一岁，那李伯伯解释得很好，他说人在母亲肚子里面就有生命了。所以呢，母亲怀胎十个月，一出生就大概将近一岁了哈，这是很有道理的。那么神就是用这个角度来告诉耶利米，你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我就分别你为圣。分别为圣就是归属神的人。在出埃及记的13章第2节，那里呢是描述神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吩咐他们要把长子都分别出来归神，因为埃及的长子都毁灭了，但是以色列的长子被保全，所以神要以色列的长子都分别出来归属神。所以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就是不列在一般的人当中，是特选的，是神要用的，归属神的人，是属神的，他的生命是属神的，是神要用他，不是他自主的。所以今天神也是这样的来拣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母腹当中啊，其实神就拣选我们了。我们是不是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母腹当中啊，神就护庇我们。看一下139篇。139篇13节，139篇13节，761页。13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护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作诗的人在称赞神，说神的作为奇妙啊。神的作为有很多，其中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是什么？说在我在母腹中，你已护庇我。前面说我的肺腑是你造的，神难道只有造我们的肺腑吗？神造我们，我给我们生命，生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用肺腑来代表生命，而且是在母腹中，神就护庇我了。护庇当然望文生义，我们知道就是保护我们，在母腹中神就保护我们。我们一旦受孕成型了，神就保护我们，我们能够自很顺利的生产，神就保护我们，让我们得以顺利的逐月出生。所以在母腹中神就护庇我，这个护庇当然中文就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覆，就是好像覆盖我们，把我们覆盖起来，保护我们，又保佑庇护我们。那么同样一个字啊，如果在这个出埃及记的25章20节那里是记载啊，施恩座啊，这个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的上面有两位基路伯展开翅膀，在遮掩在遮掩这一个施恩座，这个遮掩就是覆庇可见呢，神这样的无微不至的来照顾我们，在我们在母亲肚子里面，神就照顾我们，覆庇我们，让我们能够顺利出生。当我们一出生呢，我们很多人都是在主里出生因为有的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第五代的信徒。我们的长辈在我们一出生就报到教会来，就赶紧的为我们来报名施洗。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小时候一出生就在主里了。 这也是从圣经可以看出，诗篇的71篇第六节，请看诗篇71篇第六节。71篇第六节，这里说708页，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我必常常赞美你。作诗的人说，我从出母胎就被你扶持了。这个扶持，中文圣经翻译成扶持，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小时候真的一出生啊，我们就被保护好了啊，我们被养育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我们台湾话讲七节八别高欢爷了哈，7个月大概就能够坐了，8个月呢就能够爬，9个月就发芽了，牙齿就蹦出来了。好，那大概10岁的时候就可以走路了，一般小孩子大概是这个样子，有的比较早，有的比较晚。但是这里说一出母胎就被神扶持，的确了，不只是父母扶持我们，我们的神也扶持我们了。这个扶持哦，我会觉得说很一般啊，没什么特别，但是很奇妙的，你看其他的圣经经文啊，扶持跟按手啊是同一个字啊。我们可以看这个民数记的27章，民数记27章37节，27章18节，201页，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22节，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23节，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这里是神吩咐摩西，到的时候了，要交办给约书亚。好，约书亚是接续摩西，要当以色列人的领导者。好了，那这个交接的一个仪式是什么？就是按手，而且是在众人的面前有一个按手的仪式，就如同我们当今教会也有按立礼，我们的圣职人员要被按立。好，这个按手跟扶持是同一个字，所以你看啊，神扶持我们，难道只有在肉体上扶持吗？没有错，我们的父母用心的来养育我们，呵护我们啊，幼嫩的婴儿常常会有一些体质的问题啊，不适应，或者是体弱多病，会有一些病痛，会有一些紧急的事情发生，但是呢，父母本着神给他的爱来爱护婴儿啊，这是可能是肉体的一种保护照料，他心灵呢到了一定慢慢年纪稍长了，他有意识的牙牙学语了，或者是他的触角已经深入这个世界了，他开始探索这个人间了他就有一些思想，这个时候呢就必须用道理来牵引他。所以圣经就教导我们啊，教养孩童啊，使他走当行的路啊，到老也不偏离。所以我们注重的是从幼小就要做宗教教育，这是一种扶持。所以父母养育不是只有养还要教育啊。我们说教养就是教育养护嘛，一样的道理。所以从小我们会把他送到教会来做宗教教育，从幼儿班、幼年班、少年班，现在是这个叫做国中班、高中班跟大专班等等不断地让他在教会里面成长，接受道理的滋润，这个就是一个扶持。所以神扶持我们，除了肉体的照顾，就好像把我们按手一样。你看，一个圣职人员要承接圣职之前，就要先按手。好，这个按手就是有圣灵的权柄在当中啊，就像保罗他勉励提摩太说，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 这个恩赐是从前借着众长老说预言，还有借着保罗按手在你头上所赐给你的。所以那个按手除了给他一个圣职以外呢，也是相对的给他该得的恩赐，这个圣灵的恩赐在他身上。所以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这个恩赐是借着按手所赐下来的。那么今天我们还在幼年的时候，神就扶持我们，就按手在我们头上，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好，所以在属灵来看有着很好的一种意义在。这样呢，让我们一步一步的生活在神的照护当中。以赛亚先知也同样的描述，看以赛亚书的44章第2节，44章第2节，旧约855页，造作你，又从你出母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不要害怕。好，这里提到说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帮助你。神呢是造作我们，又造就我们。这里提到的造作，又提到造就。那造作跟造就有什么差别呢？那后面叫做帮助啊，帮助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来帮助。那么造作就是创造啊，就是还没有出母胎之前，神就预定创造我们，在我们还在母胎当中，就让我们有生命的一个存在。那么出母胎之后呢，就造就我们啊，这个造就我们常常很清楚了，很浅显易懂的一个词啊。这个造就就是给予各方面的帮助啊。那原文呢，它这个就是一个塑造的意思啊，就好像一个捏陶土的师傅，他把陶土捏成塑造成一个贵重的器皿。好，所以这个神造就就是神好像窑匠把我们塑造成为他重用的人，这里同样有描述，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从圣经来看啊，我们的出现，我们的存在啊，不是偶然的。我们说常常说神的一个救赎，神的创造不是偶然，神他远古万古之前就预定要拯救我们。神的拯救不像一般有的作曲家说啊，有即兴曲啊，性之所至，心血来潮啊，突然有一个灵感，就赶快写下来一首歌啊，赶快填上词啊，叫做即兴曲啊。啊，这个创作家都要有灵感啊，一时想到了，心血来潮了啊，想到什么就赶快坐下来，因为很有感触啊。那神的创造，神的救赎不是这样，神是有计划的，早就计划好了，在万古之先就预定了这些救赎的模式，也预定拣选我们这些人来得救啊，这是非常的奇妙，而且是值得我们感谢的地方。我们应当去体会神的这一种美意，神创造我们，救赎我们，不是即兴曲。哎呀，你们好可怜啊，现在罪恶当中，好了，那我就赶快拯救你们，不是这个意思。神预知所预定，神早就定好了，是有计划性的，不是急救章的，不是这样。而且呢，他造作我们，又造就我们，塑造我们，把我们塑造成现在的这个模样，让我们有气息，有灵性，能够懂得敬畏神，又赐给我们圣灵帮助我们来明白神的真理，好，走上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以利亚先知，这个耶利米先知是这样，那还有更多的古圣徒，我们说以撒， 你如果读创世纪十七章，以撒是应许之子，在以撒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预定了亚伯兰跟撒拉要生出一个应许之子。亚伯拉罕他被神拣选，神就赐福给他，应许他要生养这个众多如天上的星海边沙那么多，而且祝福的福气一个关乎万民的，就是这个众人就说全民万民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是祝福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那这一个后裔是单数，从加拉太书我们知道那就是基督耶稣，也就是说在远古之前，这个神就借着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他的福气呢，要生出耶稣基督。那这个约这个是谁来成就呢？谁来承接呢？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九十九岁了，撒拉八十九岁了，还没有生孩子，所以那时候亚伯拉罕早就按照人的意思接受撒拉的建议那夏甲为妾，生了以实玛利。当神跟他显现的时候，他跟神说我到现在已经很年老了，我的太太也断绝了生育的能力了，那要不然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他跟神说那就以实玛利当作我的儿子好了。那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甚至起名叫以撒，他才是要承接这个约的应许之子。所以神命定好了，在以撒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预定他要出生。好，所以以撒的出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出于人意，是神赏赐的。仁义是以实玛利，仁义是以利以谢，但是呢，神的意思是以撒，所以以撒才是神应许要生的。你看，以撒还没有出生，神说他要出生。果然经过了一年，撒拉就生了应许之子以撒。所以以撒也是在还没有成型之前，神就预定拣选他了。我们后来说雅各雅各跟以扫是双生子双胞胎，我们都知道在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在象征的，在创世纪二十五章我们会觉得说这对兄弟在母亲肚子里就在争的。创世纪的二十五章二十二节以撒本来妻子不生育，那后来他向神祈求，神就应允他，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孕在创世纪二十五章的二十二节，孩子们在他们腹中，在他腹中彼此相称，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好了，在两双子还在母亲肚子当中的时候就在争了那是怎么一个争法呢？到底在争什么不知道总之他们这对兄弟在母亲肚子里面的相争呢，带来的母亲是非常的痛苦，痛苦到甚至不想活了。还好他向神求问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那么神就对利百加说两国在你的肚子里呢，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而且神就早就预定了这族必强于那族，也就是说这两个孩子虽然还在母亲肚子里，但是这两个孩子出生以后将来要发展成为两个国家两大民族，而且呢大的要服侍小的。也就是说在母亲肚子里面呢，神就预定拣选那一位那个小的。 我们知道小的就是雅各啊。神为什么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呢？这是神的命定啊，没有什么理由。难道雅各啊性情比较好吗？没有啊，雅各反而诡诈啊。你说以扫不好吗？啊，是不是常常啊这个不安静，然后常常往野外奔跑啊？是不是这样讨神啊，让神讨厌他？不是啊，在母亲肚子里神就预定好了。在罗马书那里在描写这一段，说神拣选的主权啊，是啊，善恶还没有分明，神就爱以雅各啊，这个恶以扫。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九章，罗马书九章第十一节，九章十一节，219页，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啊，这里呢讲得很清楚，母在双子还在母亲肚子里面，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啊。人在肚子里面哪能分辨出善是恶吗？他们都还没有意识啊，啊，谁知道将来神要人这哪一个小孩要成为好人，哪一个要成为坏人？这善恶还没有分明出来，但是呢，那个时候神就要显明他拣选人的这一个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罗马书这里在讲因信称义，是在于神拣选的主权，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受造之物不能够向神来抢嘴。因为他如果啊是按人的旨意，那神就不是神了，就反而变成人是神，人在做主啊，不是神在做主。所以神在做主，神在拣选的一个时候呢，是按照他的旨意，他想怜悯谁就怜悯谁，是随他的意思。受造之物不能够强嘴，也不能够说神不公平。而有时候我们会想说，为什么神这么不公平？为什么神拣选我不拣选我所爱的家人？我们觉得说替他们打抱不平，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神拣选你不拣选你的家人，难道你有什么不亏欠你的地方吗？或是亏欠你的家人吗？没有，因为神拣选的主权。所以以扫跟雅各在母亲肚子里面的时候，神就拣选雅各了。所以神就向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将来大的就是以扫啊，以扫就他的后代就繁衍成为以东人啊，那雅各的后裔就繁衍成为以色列民族啊，神的选民啊。哎，这个神早就定好了。那可见呢，每一个人的出生要能不能被拣选，是神就定好了呢，你能说什么？好，那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所以这个想到这里，我们这些已经被拣选的人，我们要更加感恩啊。为什么神拣选我不拣选别人呢？为什么是我被拣选呢？你应该要庆幸，你应该要感恩才对啊。哦，用这个角度来看，当然会觉得说啊，神不拣选我那些亲爱的家人，我觉得很可惜。对，你很觉得很可惜，但毕竟这是神的旨意啊。好，但是在我们还不知道神要拣选谁之前呢，我们就是要尽努力尽本分去传啊，去传扬啊。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不知道神要拣选谁，好，所以我们只有不断的努力的去传，有机会就传。好，神拣选雅各，好，在他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神就拣选了，就像以利亚，也就像耶利米一样，在母亲肚子里我就分别你为圣了。哦，我们也说到参孙啊，四世纪十三章第三节那里开始，哦，参孙的父母还没有怀孕，母亲还没怀孕之前，神就向他显现说，你要生一个孩子叫参孙，哦，他要成为士师，成为，这个拿细尔人，清酒浓酒都不可喝， 在那一个动乱的时代，神是借着士师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呢，来脱离外邦人的辖制，所以不断的循环。到了那个时代，就是参孙，所以参孙也是还没有出生之前，神就向他的妈妈，后来他爸爸也知道了，这个神向他们说话，预定要出参孙要出生。我们说施洗约翰在路加福音一章14节那里也有这样的记载，施洗约翰也还没出生之前，神就命定了，因为他要兴起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而且施洗约翰不只是那一个当下父母要怀孕之前，神跟他的父亲来启示，他的父亲是一位祭司，在圣所侍奉的时候，神就借着这个异象让他知道，他的太太要怀孕，然后生的这个施洗约翰，连名字都取好了。那施洗约翰难道是那个时候才知道要出生吗？那其实在旧约的最后一卷，我们有读这个马拉基书，最后一段就是预言施洗约翰，他用以利亚来预表这一位施洗约翰，那应该来的施洗约翰。我们看一下马拉基书的4章5节，马拉基书4章5节1126页，看来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里神借着马拉基先知，马拉基先知是主前400多年的先知，他那个时候就预言了有以利亚要被差遣，然后呢他来的任务是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里呢父亲呢不是单数，是复数，也就是说祖先们，这个父亲应该是翻译成为祖先们。这一位以利亚，其实以利亚早就被神接升天了，怎么以利亚还会来呢？这个就是预表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来呢，是要让以色列的先祖们呢，他们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先祖。也就是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长期不听神差遣的这一些以色列人的先祖，他们不听神借着先祖们所启示的这个救恩，还有救世主，所以呢，他们一直活在悖逆当中。但是呢，救恩要来之前，耶稣基督要来之前呢，会有一位以利亚，就是预表耶稣，就是预表施洗约翰，他来要做什么事情？他要预备人心。在路加福音的1章14节，我们看一下施洗约翰的任务他的生命的一个责任是什么？路加福音的1章14节，75页，1章14节，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这一段呢，就是天使向撒加利亚所说的话，就是要应验马拉基先知的那一段，在这里提到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在马太福音的11章14节， 主耶稣甚至为施洗约翰来做见证。十一章十四节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第十五页，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四节，主耶稣为施洗约翰做见证，说这就是那当来的以利亚。那么从耶稣的见证跟天使向施洗约翰的父亲的意象的说话，再再的让我们明白，施洗约翰在还没有出生之前，甚至在四百多年前，神就预定他要出生，他要成为开路先锋，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好，那我们说啊，在以上所讲的都是哈、啊，他从小就是活在神的工作里面了、啊。但是我们呢，我们在座有很多都是长大以后甚至年老才信主的，那怎么说呢？难道我们也是在婴儿时候在母亲肚子里神就拣选我们了吗？我们就看保罗嘛，保罗也是这样讲的、啊、好，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一章十五节261页，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等等。好，保罗在这里呢来阐明他的被拣选，因为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众教会，当时候的加拉太众教会呢已经开始被引诱离开那起初所传给他们的福音，已经被更改过的福音搅扰了，所以保罗觉得很忧心，赶紧的写信去提醒他们，如果有人把福音更改了，跟我们所当初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希奇你们这些加拉太人怎么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的父基督之恩召你们的，是随从别的福音呢？怎么这么快呢？保罗一离开没有多久，他们就被引诱了。那有人就开始批评保罗啊，你保罗你是半路出家的 半路杀出了藤咬金啊，你有什么资格啊？那保罗就说，我所领受的道理不是别人教导我的，我是直接从基督来的、啊、第一章的十一节，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他的道理是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不是他自己发明的，也不是他的老师加马列、教他的，没有人教导他这方面的道理，是直接主耶稣启示他了。我们知道保罗被拣选是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很清楚啊，他要去往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用荣光照他，他扑倒在地，他的眼睛瞎了，但是心眼开了，因为主耶稣向他说话。因为保罗问说，你是谁啊，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啊。那第二句话说，那我当做什么啊？你赶快进城去啊，有人会告诉你怎么做。所以呢，神接着用荣光照保罗，让他心眼开了，然后呢明白了啊，原来呢我过去走的路错了，我现在要归正了，因为耶稣基督把我收编了，让我清楚明白我生命的责任是什么，不是破坏基督，反而要传扬基督。生命的改变是从荣光的照射那当下，那时候保罗大概已经是中年了，所以他后半辈子就开始180度的调转了，往传扬基督的路去走，甚至呢，受尽千辛万苦，最后为主殉道。所以保罗他在讲到这一段，他说：“我被拣选，难道只是即兴曲吗？是那个当下这个风云际会的当下，然后呢被拣选的吗？不是啊。”他说。我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我在母亲肚子里神就分别我了，预定这个保罗这个将来这个胎儿将来就是要 要为我所用，只不过是到了生命的后半段。所以你能说长大之后年老之后才信主的人，神没有预定拣选他吗？是后来才拣选他？不是，保罗就是这个例子。母亲肚子里面神就分别他为圣，到了一定的年纪才把他拣选出来，生命得到改变。所以今天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想想，我们被拣选岂是偶然的吗？是即兴取吗？还是像这些古圣徒一样，都是神早就预备好了，神早就分别我们为圣了，神早就拣选我们了，要成为他的门徒了。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啊，要一定要立志为主所用，我们的生命要献出来给主所用，这样我们的生命才有意义，也符合神拣选我们的用意，走在主的路上符合神的美意，行神的旨意，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将来进入天国。愿主耶稣保守我们啊，让我们都能够深刻的明白这一层深远的道理啊，在我们人生当中要做好计划和铺陈，要努力啊，让神来用我们。再来唱诗352、335首。